你我们讲了什么？责罚觉知，今天强调了好多，责罚失责，最急失责。你说我不要识字，我不必明白佛法的意义，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这邪解心有障过，什么样的障呢？未如有依呢？虽生中国，广如前说，一直诸佛出世啊！你看看这多好，还有善知识跟你说法，而怎么样？性呢？愚钝顽哀无知，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他的意根呢、啊、不明了。这为什么会意根不明了？现在我要说这个因果的事了啊！你如果叫人喝酒，如果你做酒，你卖酒，你将来即使得人生生中国欲善之事，但是你的意根不行，因为酒是令人失去智慧的，让人迷糊的，包括了现在有些药也是，什么药？百忧解，就是 Prozac 百忧解，给那个忧郁症吃的，就是它遮断你的反应，遮断你的血清激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造恶业不知道啊，造恶业自己不知道啊。这个菩萨戒里面说，你受了菩萨戒，拿酒给人家喝，五百世无手，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五百世不可能得人身，你去做百足，你去做什么这一些没有手，你做那个四肢在下面爬的，你不可能有手，五百世无手是这个意思。那个要是毒品的，那就罪加一级。如果会障碍你让你迷糊的，包括有些人他吃那个酒酿，他也是会醉，那都不要嘛。算算，我们呢不要老是注意吃补品，好不好？啊，你这就是你身在五浊恶世，就是这点好处了，你没办法呀。求忏悔啊！我讲了嘛，你受了这条戒，你知道这条戒，你不是用一个欢喜心去造，还有忏悔，不要我就是啊，我不要用高标签，就是请他找别人去嘛。那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有这个问题了，真的是有这个问题了。
那以后要是我受菩萨戒的话，我就要拒绝。
是的。
那做饭菜不能。
你放酒干什么？只是为了味道好吗？
那我们受了菩萨戒的话，不能给家人买婚。
婚还可以，因为不是叫他杀，不是见他杀，有所谓的三净肉，那还好一点。但是这个酒叫做遮戒，你一犯了酒戒呢，前面四条戒都容易犯。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说佛法说错了，或者你过去去弘扬外道的，你要得人身，你就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障碍人家的法身慧命。你要说错了误导了，可真不得了啊！你杀一个人呢，是绝对下地狱。你要杀人的法身慧命呢？你要是大法师，有这么多的信众都相信你说错的呢，不得了的。破戒还可以救，破戒可真是不容易救啊！我讲的是真话哈。你如果去谤毁般若波罗蜜，你去读过大般若经没有？你什么罪过？你当然堕无间地狱，而且呢，从这个无间地狱，这个娑婆世界毁灭了，到他方世界还继续在无间地狱里面呢，这是佛说的。你谤毁般若波罗蜜还得了啊？这个谤毁当然包括你说这个轻重不同，包括你说错了在内啊。那么你好不容易从地狱出来得人生就是这样子，愚钝顽哀无知，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啊。还有什么呢？安雅，就是你过去也是，我们讲说佛有一项哈，三十二项里面叫不女音，他的声音非常的好。这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好的人，他来自于哪里？多多赞叹三宝。 他的声音就好，他就会有摄受力。而且他要是讲经说法，他可能身体累，喉咙不会累。就是你多多赞叹三宝啊，三宝是大福田啊，是不是？那么安雅怎么回事？就是你肯定不小心谤过佛，或者有意谤过佛，那你就安雅，这是果报。好，以手代言呢，就是安雅的人只好以手代言了。好，最重要什么？他一根不明显，所以他不能知道什么是善说，什么是恶说呀、啊？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他不能解了啊，所有法义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报障，就是你果报上面的障碍，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有这样的障碍。祸复造作诸无间业，本来呢阿舍世王呢这一生就应该证阿罗汉的，结果他造了什么弑父弑母的无间业，但是呢他忏悔了，而且向佛忏悔，而且向这个文殊菩萨学习这个般若法门，可是照样还是受报，不过就不是到无间地狱，他到了叫做拍球地狱，所以一下地狱一弹到了天上就成就出果须陀洹。可是呢他是本来这一生要得涅槃的，因为造了无间业。好，还有呢，其实呢我们早上有谈到业障这件事情，我不太同意哈。业障是你造了无间业，我们动辄就说人家业障重，这个话不慈悲哈。应该是什么？烦恼障重，就是你烦恼特别特别的重来障碍你。这个烦恼有常识烦恼，就是你这个烦恼一烦恼烦恼好久好久好久好久。还有一个叫猛力烦恼，就是你一起烦恼这个力量很大，那么一定障碍你学佛，这叫烦恼障。所以我们不否定啊，可能有冤亲债主，可能有过去生的业，但最重要是看你有没有智慧。有智慧，我们说受持读诵正一念这个金刚经就怎么样，可以重罪轻受啊。先世所造罪业，因堕恶道者，今生为人轻贱就结束了。所以有没有定业？有没有定业要看你有没有修行。你有修行，经常如理作义的，就没有定业。你要是不修行，那就是有定业，是不是？好，所以呢，这叫做有障过。如是名为四种因缘，由此因缘呢，虽有波涅槃法而不波涅槃呢、啊？你看可惜不可惜？彼若执欲诸佛出世，听闻正法，获得随顺教授教戒呢，无比因缘呢？没有上面讲的四种因缘，尔时方能善根成熟，见次乃至得波涅槃。所以今天中午有同学跟我讲说，持戒是在保护你啊，不是约束你啊。你要是照了上面这些事情，你就可能会什么身无暇。好，你要是不没有回向般若波罗回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去布施这些做世间善事，你可能会生富贵家而有放逸过。你也觉得是好事，但是你去供养了什么这些邪师，你也就小心，你跟他结上缘了。或者你还去帮忙这些邪教去印东西，也都要小心，你就有共业债啊。你将来碰到佛法，你就可能有什么解心障，要小心。我们现在经论里头，经里头有很多是伪经哈。我跟各位提一个经，大家不要去印哈。长寿灭罪童子陀罗尼经是伪经，是日本人造的，里面讲阴灵这件事情。好，你去看这个藏经，那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道安大师啊，或者什么这些整理众经目录里面没有这个经，而且不符合因果。你堕胎，他死掉最多49天，他要得下一个身体，他不会一直成为所谓的阴灵，而你去写牌位这些超度没有用的，你最主要是自己能够忏悔。这个都是哎呀，都是一些想来敛财的方法。 啊，没有这回事。我敢跟你保证，他落为鬼道，落为地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这样子就能超度他吗？自己好好想一想。好，这个我们这边呢，我们讲了这个种性哈，其中有一点我想提一提哈，就是这个种性呢，我不晓得刚刚发这个四圣种给你没有。好，四圣种这边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第二不作普特伽罗种性。四圣种就是什么？它能够对于我们看到这边哈，又有四种未令解脱速得圆满，勤修行者胜解脱欲，胜任此法，未断四爱增上利故。就是有四种圣道的种子，能够令你呢早得圆满。这个如果我们很用功修行的人呢，有这样一个解脱的一个愿望，能够希望能胜任持，就能任持你这个法的，是为了断除四爱，它的力量很大的。那是哪四个呢？就是什么衣服、饮食、卧具。你对于你这个资身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人，还是需要这些资身的，但是呢少有所求，无作无乱，实无虚度。这是下面少有所求，无作无乱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少欲知足，不会为了要求享受呢而去什么去做一些事情，就不会去用酒来煮饭来煮菜。好，那么无乱呢，它因为你对外你少欲知足呢，你就不会去多了很多的事情来扰乱你的心。无作无乱，你仔细看一看一教经，我们发了本子了哈，另外还有一本。好，发了本子里面有没有，他就提了什么少欲跟知足两件事。所以一教经不学不太对哈。少欲知足呢，对于衣服、饮食、卧具，少欲知足，这是三个圣种，就是希望要离欲。好，第四个圣种呢，就是什么食无虚度，勤修方便，心理散乱，乐断烦恼，应该要断烦恼也可以，要修正道，就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断要修。所以你看那个这个第二五种性呢，就是什么，你没有四圣种的这个圣种，什么虽然以无量门呵斥生死，呵斥欲，但是你没有厌离，所以无量你没有要断，你没有想要断除这个生死的事情。还有一个什么要断要修，对于有无量门来赞叹这个涅槃你不想修，那就是你还没有圣道的种子，所以它叫做四圣种。好，俱舍论那边呢大家自己看就好哈，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好，俱舍论那边解释呢，欲界实力论讲的简单，俱舍论那边呢稍微详细的讲了一下。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好，我们是欲界的人，我们需要这些，但是你要不要去求享受呢？你要去想求享受，表示你还没圣种，是不是？还没有圣道的种子，那你具备种性了吗？好，我们现在呢，我讲了，包括我自己哈，也是学习佛法一段时间呢，我为自己重新定位一下，因为我也越学欲界实力论，越学感觉压力越大，因为自我期许很高，结果很多地方呢，一看那经论这样说，我办不到，那压力就来了。我们是不是也重新自我定位一下呢？你具备圣道的种子了吗？没有，先从这里下手。这里面讲六种啊，我们到底堕了哪一种？自己好好去思维思维。所以呢，今天只有一位求皈依的，两位、三位要来，所以我下面讲皈依三宝。我们从最基本的做起，你皈依三宝了吗？你是佛教徒了吗？我们从皈依三宝看啊。 我们记得这句话，学佛就是要向佛来学习，不是去求佛，是向常随佛学，以佛作为我们的楷模，以成佛作为我们的理想，作为我们的愿，我们不断的向佛学习啊。那你会置经论于不顾吗？你会不修三十七道品吗？好，这一切这一定要什么修学应修的法门啊，就是要从闻思修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去用功啊。因为呢八正道是什么，我们要遵循成佛的正道啊。主要呢，我们如果反省到自己种性地都还不太具足呢，你就要从最基础的，才能由近而远，自浅入深，到达成佛的目标。好，佛法僧三宝呢是佛法的总纲，好，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皈依啊，就不能入门受用，也一定要从皈依开始。皈依三宝呢是进入佛门的初级。好，发心学佛呢，首先要真实，你要真实的皈依三宝。否则呢，如果真的问你说佛法好，好在哪里，你说不上来的话，你可能还在门外观看，而没有登堂入室。我认为我们的佛教徒多数属于这一类型。你们现在学了多少，应该可以告诉我说佛法好在哪里，什么是佛法，我想出个功课好不好，我辛苦了两个月哈，大家交个作业哈，什么是佛法，佛法好在哪里，或者你为什么要皈依，我们就今天的课，你为什么要皈依，如果写不出来我们不要办皈依，你去随便找个人就好了，你不要找我，你找我也不是皈依，我是我给你做证明，我给你做证明，你没有真实皈依，我给你做证明，我什么罪过啊？我们就，所以我这件事情我不服烂啊！你要不明白道理，你皈依 你不必找我嘛。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我皈依的仪式还特别长啊，还特别长哦，我先跟你讲啊，里面很多事情的、啊。你一切要如法如律的才可以啊，而且你还得观想，你不观想，就算我给你做证明，你还是没皈依。所以我们现在从这边打基础哈，因为我讲了，我其实我加课也没加到，但是我说要讲就是要讲，所以后面还有好多东西我准备了，讲不完，年底我现在都不敢打忘忧，越来越不想来哈。抱歉啊，因为我想说写书比较重要，来了这边呢真的时间不够用，光是接电话这件事我都要学习不接好，因为我有些时候在想东西，真的想了一半，那电话响，我说忍住一下不接不行，等一下还要广播，你非接不可，所以你看我们有电话有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还是更少的时间，一个字大哥大不够还要两字，你有这么重要啊，过去没有大哥大不是活得好好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为工具所用，这个不说哈，但是我希望哈大家哈，不敢说是难遭遇想啊，但是希望你呢，你真的要排除杂念，好好听这一大段，我们至少成为一个真实的佛教徒，你来生可能还是佛教徒，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讲哈，什么叫皈依？你很少听到人这样讲啊。皈依也可以叫做归去，也可以叫做归命，也可以叫做归境。归去就是什么？我要到那里去。归命就是什么？我要听佛的教命，要听三宝的教导教命，还有什么，就是我全身性命都投入到学习佛法上来，叫皈命，当然还有叫皈境。我们刚刚 称南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摩什么意思？就是皈依的意思，就是皈依的意思。你真的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如果真的有他讲的三藏十二部，你要好好学习啊。另外呢，如果这个皈依的皈写成一个白返，我们有时候这样写也叫皈，什么意思呢？白是表示智慧，返是表示我们呢，你看我这个字就打重复了，表示愚痴的黑暗。其实正是代表我们人性的两面，我们众生从久远劫来呢，长期的什么在无明大梦里面呢、啊？你看啊，三宝哥啊，希望大家也去学一学啊，这真是好啊！弘一大师做的曲，太虚大师填的词，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起以光明？你要有这样的心来念佛，谁起以光明？如果佛不出世，我们能知道什么是佛法？能够这样什么？我们长期以来被无明的烦恼黑暗而障蔽法性的智慧光明，以至于我什么常乐我净的颠倒形式，随业流转啊，轮回六道生死，无法走出黑暗，奔向光明。那有佛出世弘扬佛法呢，现在呢我们才知道说，不要再在黑暗的地方，要到光明的地方，要借由三宝的教导与接引呢，用清净的身心皈依三宝，这叫做皈依，就是我不要再待在愚痴黑暗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讲呢，皈字还有归去的意思，归去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到我应该喜欢到的地方，欢喜的地方，安乐的地方。我讲呢，我们谁愿意伤害自己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你以为那是安乐，结果是苦的因。你在欲界，因为世间一切不可乐想，你在欲界里头想要求乐是贪心，但是那个乐是什么？是无常的，会坏掉的，而且是什么？是苦的因呢、啊、因为我们讲了观受是苦啊，苦叫做苦地啊，苦本来就是人生的真相啊。你要在欲界求乐，那你是自己自讨苦吃，是你自己去创造苦的因啊！自己好好想一想，因为我们在讲那个了相作义那边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也就合乎刚刚那个反白这个规制，从黑暗的地方到光明的地方，从苦恼的地方到安乐的地方，叫做归去。所以你如果不知苦，你对于现在你居住的地方，你的身心，你不觉得苦恼，不觉得不满意，想要离开这里到光明的地方去，你皈依了吗？你如果对于苦集灭道不了解，你皈依了吗？你如果对于世间没有厌离，刚刚讲的种性里头没有少分的厌离，以无量门呵斥生死，你没有厌离，以无量门赞叹涅槃，你不想去，你没有要断要修，你皈依了吗？而涅槃才是真正光明安乐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呢，皆以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贤圣跟我们差别是什么？就是无为法。因为一切圣人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清净智慧所觉悟的地方就是涅槃，是一切佛教徒所向往的地方。你真实要发这样的心啊，就是我要得涅槃啊，你才叫皈依啊。啊，这叫做归去。这个归去呢也叫皈依，这个依字呢还有一个叫什么依止，就是你的心住在哪里。也就是凡夫就讲说呢，我们依止就是我们依止哪个法师，或者我依止什么地方而住，但这里讲说你心的依止处。我们凡夫依止在什么？就依止在妙五欲上面，就依止在舍身香味处这里活动，在这个尘劳的滚滚红尘的五欲红尘里头去活动，在烦烦恼恼是是非非辛辛苦苦的地方活动。我们依止在五欲上，但是一切圣人的清净心他依止什么地方？愿我速会什么 无为舍，他一直在第一义地离一切相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皈依是不是归由归去的意思，有这个反白的意思，依什么？你的心要依止佛法的智慧，要依止在第一义地那里，这也就是涅槃。你现在如果有人问你皈依能说了不？问你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南无什么意思，你能说了不？好，我再多解释一下，皈依佛呢，佛是我的归去，就是我要成佛。依呢，我要依止佛的教导，也就是什么教理行政，有这个三藏十二部语言文字的佛法，有这个理呢，就是佛正德的法性身涅槃，有这个行呢，就是三十七道品道地。所以你是依这个教理行果才能成佛，依佛所教导的是你依止处。这个依归呢，就是我要归去，我不要再做凡夫，我要发心成佛。那么我们现在皈依佛了没有？皈依法，法就是涅槃，我要依止到涅槃那里去住。愿我速会无为舍，拜大悲忏的要注意这句话呀，愿我早登涅槃山呐、啊，是不是？这是皈依的意思啊。其实大悲忏的十愿也就是四弘誓愿啊，一样的，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法有涅槃意，还有一个什么法随法行，这个随法是什么？就是四念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地。你要经由这个道地才能到灭那边去，才能到涅槃那里去。所以呢是什么？我想得涅槃，我要一直这样去得涅槃的道地，这叫做皈依法。皈依身是什么？我不要再做凡夫，我也要成为圣身。这个身是指圣身，就是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这是圣身，一切根本乘，就是声闻乘里头能够证出果以上的都是圣身。如果是一个在家居士，他证出果，他就是身，就是圣身。因为身的意思叫做和合众，我们如果没有无我的智慧，不可能和合，不可能和合。这个和合众里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见合同解，就是一定要对于佛法的见，对于这个无我的见要合。所以我也要什么归去，我也要转凡成圣，就是愿我速成般若船。然后呢，我要依于身的教导，这边就其实也包括了凡夫身，包括了能够让你启发你智慧学习佛法的凡夫身，你要依于他的教导。因为我们自己现在啊比较难，文言文也不懂，善知识也不多，所以你要依于身的教导，这叫做皈依身。下面还会详细讲。那我们简择一下这个皈依这件事情，有的人不求皈依，有的人呢错求皈依，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求皈依的呢，我这是依应顺老法师成佛之道讲的最有名的四无常记，叫做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那应老又加上了国家自还乱，气界成不回啊。我们呢众生呢就在这个无常的生死苦海里面呢，所以愿我找个越苦海，就在这里头出头没，做了点好事嘛升人天，又造点恶嘛又到三恶道里面去走走，永无出期啊。好，那我们这样生死苦海里面是不是想要求救护呢？应该是嘛。可是呢我们虽然有这样一个离苦得乐的欲求啊，可是我们求的却是欲界的乐，那是什么呢？啊，多数以为现世的事情呢极有意义，觉得我们眼前的这些上面讲的 积聚皆消散就是财富，崇高必堕落就是名位权位，和会要当离就是你的眷属家庭，好，有生无不死，就求长生求永生，你都皈依错的地方了，你都不求皈依了。好，等到真正面临老病死苦呢，悲哀失望就再也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发一个真诚的皈依的信号，因为你没有智慧的话，令人迷恋的事情非常的多。我们就只举六种啊，主要的六种。第一个什么？积聚皆消散的财富。财富是你能够自主的吗？是你比别人聪明赚来的吗？不是耶，是你前身有布施的功德耶。你要是你试试看啊，你就算是哈佛大学毕业，你股票玩得很好，你前身是破戒，你前身是去偷盗，你也富不起来。都是因果。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姓田，就是火牛症。火牛症我们听说田丹是成功了，但是你可晓得历史上也有用火牛症的，结果火牛冲回来啊，就是他的福德不够啊。所以今天动不动看什么五分钟经理术，又看这个什么发财致富什么什么，有用吗？你学再多的权谋手段没有用，一切要看因果。我们现在大学生的学生学什么？就是学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拿到名利，而不晓得去栽培，在因果上栽培啊。就像刚刚讲的什么，只求现世啊，不知施予啊，不知道要去布施，去帮助别人，就会有这样果报，不知道啊。我前阵子为一个应该算是基金会，他是有很多的志工在里面。那么我就讲出来好了，就是这个观音线，这些志工啊，当初都是有一些状况，所以他们训练志工啊，让他逐渐成长啊，让他呢这个自我的这种慢慢成长。结果成长了以后呢，因为西方的心理学呢有讲这个注意自我这件事情，好，自我的价值啊这些，结果这个自我变成什么太强了，而忽略去尊重别人，变成什么？现在这些志工到了你基金会来，就是你要开课给我，就只会什么，只会取，而且不会舍了。他本来志工的意思是什么？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去再去照顾一些心理上有障碍的人，结果现在不是了，而且个个都以为自己是专家。那我这个我们讲说，有时候要先怒目金刚啊。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志工不要。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观音线的宗旨先定义好嘛，越来越偏离佛法了嘛，当然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总以为呢比人家聪明，好，我学得一个什么权谋手段，又是什么报我一个名牌，哈，我就买个六合彩，买一个这个什么乐透奖，乐透奖是国家鼓励你什么非因即因。鼓励你去侥幸，这赌博心态我们在那个压力的时候有讲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心态啊。那这样子呢，就算是你前身有福报，你得到这些财呢，也是什么你所不能自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佛说的，叫做五家共有。哪五家呢？有大水来，有大火来，你再有钱怎么样呢？还有什么？你碰到盗贼，还有碰到什么恶王，还有呢不孝子孙呢，败家子啊，这个很明显，富贵不过三代，这在我们历史上太明显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像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啊，一切都只会要啊，一切都只会享乐啊，都没吃过什么苦头，也没付出过什么。我讲了停电十天呢，只要停电十天，不是打仗，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怎么办？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脑，你看他活不活得下去？没有 7-11， 你看他们怎么办？ 很危险的。我们呢，过去上一代人辛苦了很久啊，那么有这样一个心态，一种补偿作用，希望儿女好一点。结果呢，我就讲呢，就是什么？我们常常用好心做坏事。你最主要是给他智慧啊。美国小孩子以前呢，现在也不是这样的，小学就在那边送报，高中以上呢，就是你自己去申请贷款了。所以像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看到这些中国夫妻结了婚不敢生孩子，想到这个教育经费要念名校，从补习到念名校，所以只好拼命去赚钱了。那你这财富是不是靠不住啊？你我们的这个母亲去做事呢，通常也是希望大家生活过好一点，结果孩子没教好，要是变成比较边缘的，就是他是靠杀盗淫妄啊这些有问题的青少年，你将来付出的绝对比你赚的要多了多少倍啊，所以这靠不住的事情啊。财富是转眼就完了，积聚财富呢你还得怎么样，要去经营，要去保存，求的时候很苦啊，得到了还要保存啊，失掉了还是辛苦啊。所以呢，有时财富呢更成为苦难的直接原因啊。那小偷不会去偷没钱的人啊，所以你有点财富，你防盗器还得有保镖呢，是不是多了很多麻烦呢？所以皈依到不求皈依去求财富是对的吗？好，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哦，你真的皈依了吗？还是皈依到财富去了？第二个呢，崇高必堕落的权位。我们呢，没有财的时候求财，有财的时候是什么？就要搞政治了，要求权啊！这是一般人所迷恋的。在位的时候，叱咤风云呢，得心应手，大有一切有我的气概。但是呢，崇高必堕落。我们啊，举两个人就知道了。刘邦不得了，汉高祖，但他也觉得靠不住，所以呢。他在这个衣锦荣归的时候，他唱了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啊，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哎呀真了不起，下面就哭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希望永远是他姓刘的天下呀，所以他讲了一句话，非刘而亡者，你就可以去，他对他的臣讲，只要不是姓刘的称王，你就可以杀掉他，得以诛之。结果呢，结果他最宠爱的赵王还有他的戚夫人呢，他保得住吗？完全保不住。赵王被吕后一杯毒酒就毒死了，戚夫人手脚的被剁掉，他保住了什么？今天你害怕别人来令你垮台，你自己老病死一到还是自己就会垮台吗？崇高必堕落啊。赵匡胤，我这常常讲，赵匡胤在那个做节度使的时候，那觉还能睡，等到黄袍加身呢，晚上睡不着了，就害怕人家谋反。还有更糟糕的，像明太祖大杀功臣，赵匡胤好一点，杯酒释兵权，但我们现在看哪个政治人物似乎都是这样，为了保住自己位置说谎也可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讲了，不必等别人来垮他的台，因果上你做这种事你就要垮台，而且还不是这一生垮台，还有多少生要垮台。我们讲有一件事情，我也提醒持戒这件事情，你偷一个人的钱好说，你要偷国家的钱呢，一张邮票没有刷到你把它拿下来再用，这就是盗。这个是谁讲的？温家宝讲的，一个人的事情是小事，乘上13亿人就是大事，你乘上台湾的2400万就是大事，千万不要盗国家的东西，更不要碰到三宝的东西，你起贪心哈，那是不得了的哈，因为那个果报太大，因为那个田大嘛。 你要小心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你为了维持自己的权位去做的事情，而是对一个国家2400万人有影响的，那是什么结果？那么崇高必然堕落。好，不会等，不要等别人来让你垮台，你自己就要垮台。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何会要当你的眷属？这一点我们呢，这个女众特别注意，或者是父母儿女夫妇的和会合，洋溢着家庭的温暖呢，都是因为这样不出家哈，舍不得啊。那么也有其他的啊，学校中的师生同学，社会上的同事，意气相投，互相扶持，还要有深厚的友情啊，或者亲情。人呢是称为社会的动物，能有亲人益友，这是真是很好的事情啊，极理想又安心的事。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确就这个情形呢，由亲爱变成冤家的也很多啊，爱恨就是一线之间啊。我讲一个为师的话，你爱的根本不是这个人，你爱的是你心目中现出来的影像，只要现出来的影像跟事实那个人不合，你就恨，你自己去反省这句话。你要真实爱那个人就不会恨，好好想一想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父母，你是真慈悲吗？还是你在你的我手上你想去操弄？好好想一想。好，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的亲爱共住呢，大限时来各分飞啊，总要当来分离的。一旦生死来到，抛下父母，丢下妻儿，谁顾得了谁呢？是不是？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我因为出家的时候我母亲不同意，我是用了比较非常的手段，然后后来我母亲出家7-8年的时候她中风，那我总觉得自己很歉疚，所以呢我就陪她，因为其他兄弟姐妹不可能，还只有我这个出家的才有那个机会去陪我母亲。那我呢，因为在大陆有点好关系，所以我把他接到大陆去。他已经有一点点痴呆了，因为他原来也是崇高而堕落，他职位做得很高，一旦退休下来门可罗雀。我父亲也过世了，所以他就很寂寞，就天天看电视看到痴痴呆呆。那最让我感觉不安的地方就是他把我分成了两个，一个在家的，一个出家的。每次见到我就说你那个弟弟怎么样啊，他在美国好不好，我心里头真的是歉疚。因为当初我的出家只有我父亲是祝福我的，说你当个好和尚，我母亲是不同意的。好啊，那我就这样安排呢，他到大陆去住医院，住最好的医院，还请了一些特异功能的气功师来替他灌气扎针，又配合医疗，结果呢真的是变成可以走路，这个中风变到可以走路啊，脑筋也明白了。可是一明白，因为他是民国40年才逃出来的，他说他知道在大陆，他立刻说不行不行，这是共产党的地方，我要回台湾，回台湾就往生。我从这件事情来讲，我也是情很重的人，我想要孝顺母亲，但是我做到了什么？我能替他什么？他的业报到就是要到，我延缓不了的。因为那时候我学佛学得不深呢，我能为他做什么？你慈悲不是陪着人悲哀，是要给他智慧才对啊，我能为他做什么？大限时来各分飞，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不是你可以去转变的。你求观世音菩萨也一样啊，一定要从自己的去除烦恼上去着手才可以。我这样讲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借口不行啊，我上有高堂啊，我不能出家呀。出家不是说你就把父母亲这关系就断绝了，我们为三宝事为父母事结下都可以出来啊，不是这么恩绝义断的。但事实上你又能为他做什么？ 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再怎么样看，我那时候都四十几岁了，我母亲看我还是十岁吧，她能接受我讲的佛法吗？我都用骗的，我说我身体不好，你要替我念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呢？因为没有学习佛法嘛。那可是他是从小三岁就带着我去庙里头的，三岁啊，四十几年的功夫也还就是这样，真是入宝山而空返的。可是又能怎么样？能怎么样？等我到八地菩萨再说吧。我现在能怎么样？又没有属命通，没有这些神通，也没有根本智，我怎么办？但是呢，他能把我舍出来出家这件事，把这个自己亲爱的儿子舍给三宝，虽然有点不甘愿，这个福德就不小。所以说叫什么一子出家九族升天，主要是在这里啊。你把你最亲爱的舍出来给众生啊，这是何等大的布施呢？不过这要这个舍出来的这个儿啊，要能够好好学习佛法才有功德啊。要去拜拜佛法，那可能就没功德了。所以我这边讲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啊。我们到时候要讲说这个对如何克服对死什么如何面对死亡，死亡前呢就是刚刚这些事情会障碍，一个是什么？有剩财宝，你有财宝，你有财富，你放不下，这件事情就不能令你一心不乱心不颠倒，那就是你的挂碍。还有什么？剩朋友，就包括刚刚讲的这边，还有什么剩亲眷，你的朋友你的亲眷放不下，你都别想有正念啊。还有什么？你对于你这个臭皮囊的执着，千万不要再吃补品啊。你越执着这个身体，你越放不下，你临命终就越苦。这不是我说的，弥勒菩萨说死苦有五相的前四相。我们当然是凡夫，一定会害怕死亡，圣解行定内凡位还害怕死亡，一直要到见道位到出地才不害怕。但是我们可以去降低对死亡的恐惧啊，接受死亡老病死是人生的真相啊，不去取着，不去抗拒啊，你应该办得到这一点了。那么你死的时候就没那么苦。所以这边呢，我们千万哈不要皈依到这些地方去了哈。第四个呢，有生无不死，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有生的呢，没有不会死的。死亡的事实呢，是铁一般的，到处都是。可是呢，我们就是有什么不死寻思，认为怎么死都死不到我，好像总是不会死的，继续的计划明天有伟大的工业，有再赚不完的钱要去做，是不是？好，生存好像一切才有利益，于是为名为利争取一切来属于自己，结果呢就是口头说到要死，而对人对事呢还是毫不觉悟。佛说了你不会听了，医生说了你就紧张了，医生说你得了末期了还一年可活，这时候你会当真了，佛说了你不当真。人生不满百啊，常有千岁忧，这就是不死寻死啊。所以呢，我们拼命的去跟生命的真相去什么去对抗，要追取什么永生长生。追取永生的就是什么教，追取长生的就是什么教，你自己去想。佛教是追求无生。好，然而你真的听说有不死的吗？是不是？上面这四句呢就是是非常机。但是我小时候呢也是听说我们不要做道观，要做大事，看了这些这个民族的上面的英雄这些典范呢，就是下面的事情了。啊，治还乱的国家，其实国家也还是我所哈。国家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安全的保护者。如果国家强盛繁荣呢，对于国民的安乐与自由的确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国家强盛我们就有了着落。为什么？因为国家的强盛不一定等于自己的安乐。好，我们看看，不但政治上派系起伏，它不见得完全是忠于国家为标准，说是为人民服务，结果都是为自己的名利在服务。所以国家一再都是什么一治一乱。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太平盛世50年了，没有打仗，已经是很幸运了。你读读中国的历史啊，很少有超过50年没有打仗的。当然不是全面性的，一定是有这块内乱，一下要平回乱呢、啊，一下又平这个西南的乱呢、啊，是不是？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所以治平而还乱的纷乱呢，中外历史是不是？你看那个这个，我都背不起来了。就是英国啊，这些都是打仗的，是不是？好，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就从这个1940年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算很好了，还没第三次哈。我看可能快哈。所以国家是唯一的医护，也是不正确不安全的。好，我再讲一件事，我们就下课哈。当初呢，因为我从小读古书，我读到这个文天祥的《正气歌》哈，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上则为星辰，下则为和月，不得了啊！这个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我对我师父就不得不服气，我见我师父，我说文天祥了不起，我师父就说你认为他忠于谁？我想当然是忠于国家嘛，但是那个国家是天子哈，忠于姓赵的宋，那么这真的就是天子吗？是天赋人权还天赋这个国王的权利呢？他真的就是天的子吗？然后我师父一句话把我吓坏了，我告诉你，文天祥是嗔恨心死的。哎呀，我说文天祥嗔恨心死的，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对，汉贼不两立啊。但是在你看你是汉，他是贼，在他看呢？所以他忠于谁呢？他忠于自己的我所啊。但是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那时候真的是把我泼了一盆大冷水啊。我本来想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苦难，哎，这个天安门事件了不起啊，我们应该追求民主啊，能有民主这一天吗？民主是建立在教育，你有为别人着想的智慧上才能称为民主啊。所以国父还是了不起的，有什么？有军政，有训政才能宪政，我们太提早了。这个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就是要教导人民的时候啊，根本没有就跳到宪政了。我们有这个资格吗？讲民主吗？焚化炉盖你家旁边你就要去上街抗议，这叫民主啊？啊，会闹了就有糖吃，这叫民主啊？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国家自还乱啊，你不要想说自己有一个理想的主义，我要为国捐躯，结果叫做理称。你的国家的道理就一定对吗？我们看一看呢，说这个蒙古时代，哎，不得了，我们中国很兴盛，大唐时代，大汉唐天威啊，那其他的都是藩属，都是烦恼。人家怎么看？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他怎么看？好，你来修理我，只好上供。他心里怎么想？我们说不平等条约，就是黑龙江以北那些地方，原来是什么？原来的确就是元朝的时候拿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说苏联拿去了，到底是谁的呢？好，当然了，你有这些想法呢，就是比较会有出事的想法的，因为国家自还乱了。所以不要浪费这个力气，只有教育。当这个转轮圣王出的时候，他不必 他那个轮呢、啊、是可以吹破的意思。他还没到那里，那个金轮圣王那个金轮就先到，主要什么是他的德恨。那时候人都行十善业，他自动去归服啊，不是靠武力啊。所以我们啊也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不断的栽培自己的善根，等到你成就了无生人啊，到初地呢，你到世间来就是转轮王。你是转轮王，你不必开口说话呀，你那种福德你也具备三十二相啊，你还没开口人家就服气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栽培自己的善根，到那时候你再想说怎么度化众生也还来得及，也还来得及啊。但是呢，的确有悲行人，有信行人，有法行人的不同。有的悲心广大的呢，就像应顺老法师、太虚大师呢，他就是生生世世要在说破。可是他会先成就，因为释迦佛跟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原来是释迦佛的老师，释迦佛就是在娑婆世界与苦难的众生在一起，所以先成就。好，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哈。